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达吉斯坦遭遇恐袭，17名警察和一名神职人员遇害。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武器延迟交付问题近期将会获得解决。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表示，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可能会扩大区域冲突。达赖喇嘛抵达纽约接受膝盖治疗，过千名追随者热烈欢迎。俄亥俄州枪击案造成10人受伤，疑犯作恶之后驱车逃走。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本周登场，拜登阵营将主办过千场造势活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表示，武装分子当日袭击了当地的一间教堂、两间东正教堂和一间警察分局。综合媒体报道，受到袭击的犹太教堂事后起火，袭击造成20人死亡，包括17名警察、一名神职人员和一名保安，另外有44人受伤，其中37人是警察。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是隶属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之一，亦都是俄国最早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俄罗斯南部的北高加索一带本来就因为长年种族和宗教紧张而局势动荡。达吉斯坦内政部表示，星期日当日持自动步枪的攻击者在首府马哈奇卡拉和德本市几处宗教会所开火，显然是同步发起的攻击。俄罗斯有关单位并未提供细节，只是说攻击是由国际恐怖组织的追随者所发动。达吉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梅利科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表的影片说，对于达吉斯坦全国来说是悲剧性的一日。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因为以哈战争相关武器交付延误而发生争执，很快就会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令双方关系更加紧张。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中表示，大约四个月前由美国运往以色列的武器装备供应急剧下降。他说，我们得到各种解释，但是基本情况并没有改变。他表示，根据我过去一日收到的消息，我希望而且相信这个问题会在没几耐之后获得解决。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高层官员在最高层级在各个层面游说美方加快武器交付，这个情况经过几个月并没有任何改变，因此我决定公开表态。内塔尼亚胡发表这项最新言论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这个星期正飞往华府参加关于以哈战争的会谈。据美国高级将领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势可能会升级，爆发更广泛冲突的风险，从而吸引伊朗和伊朗结盟的武装分子加入，特别是如果真主党的存在受到威胁。路透社指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并未预测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亦都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是他警告黎巴嫩的攻击可能会增加更广泛冲突的可能性。布朗在抵达非洲的维德国途中对记者表示，就整体能力和火箭数量来讲，真主党比哈马斯更有能力，这一切都有可能扩大该地区的冲突，令以色列不单止担心南部正在发生的事，还要担心北部的形势。而布朗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说，由于加沙激烈战斗阶段即将结束，以色列将会能够在邻国黎巴嫩的北部边境部署更多部队。星期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抵达纽约接受膝盖治疗，受到数以千计追随者的热烈欢迎。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达赖喇嘛位于印度山城达兰萨拉的办公室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这位88岁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将会前往美国治疗膝盖，但是就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当日很多穿着传统西藏服装的追随者聚集在达赖喇嘛下榻的曼克顿酒店外面，希望一睹他的风采。 国会前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多位资深众议员上星期已经在达兰萨拉会见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目前还未清楚达赖喇嘛停留美国期间是否将会会见任何美方官员。达赖喇嘛今次到美国之前，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一项鼓励北京和西藏领袖举行会谈的法案，该法案自从2010年以来一直被冻结。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造成10人受伤送院，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当局正在拘捕驱车离开现场的男疑犯。哥伦布市警方表示，警员在星期日凌晨两点半左右被派往市中心以北的短北艺术区，他们发现6个人受枪伤，后来又找到另外4名伤者。当地警方指出，这8名成年人和2名少年伤者被送往哥伦布市的3间医院接受治疗，他们的年龄介乎16岁至27岁之间，其中一位成年伤者的情况危殆，其他9人伤势稳定。警方向记者表示，有目击者见到一名身穿黑衫的男性疑犯上了一部车，并且高速驶离案发现场。即使警方出动追缉这部车辆，但是这部车驶上670号洲际公路，并且一路向西逃走。哥伦布市长 Jennifer 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和俄亥俄州政府采取更多行动，防止枪械出现在街头，并且落入罪犯手上。2024年美国总统首场选举电视辩论会将会在这个星期27号举行，民主党拜登阵营这个星期将会大张旗鼓举行过千场网上和现场的活动，并且同政治网红合作，希望主导辩论之后的舆论走向。这个星期四选前第一场电视辩论将会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亚特兰大的总部摄影棚举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指出，争取连任的拜登阵营计划在所有选民聚焦的时刻，在全美举行1600场网上和现场活动，其中包括300场辩论会收视派对。拜登这个星期亦将会在大卫营准备辩论。曾经在2020年扮演川普和拜登彩排训练的私人律师鲍尔，今年将会继续扮演川普的角色。前白宫幕僚长克兰等人亦都加入辩论准备团队。相对于拜登阵营的严阵以待，川普阵营显得较为松容不迫，继续宣传造势活动，只会在辩论前举行几场非正式的政策说明。
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和 CBS 节目中阐述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奥布莱恩提出分化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邪恶族心联盟，强调通过实力实现和平。他呼吁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分担美国负担。在能源政策方面，奥布莱恩建议提高美国能源产量，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他用主张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并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在军事部署上，奥布莱恩提议重建军队和海军，将美军从德国转移到东欧前线和太平洋地区。他特别强调在亚洲采取强硬姿态，以威胁中共可能对台湾的行动。关于乌克兰问题，奥布莱恩表示，如果川普再次执政，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中共中央气象台今日发出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在湖南和江西两个省，暴雨造成至少13人死亡，一人失踪。安徽黄山市再受新一轮暴雨袭击，部分地区发生山泥倾泻和房屋倒塌，市区积水严重，超过50万人受灾，64000人撤离。6月中旬，强降雨在广东、广西、福建和湖南等省份带来灾情，不单止造成伤亡，并给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其中梅州是广东省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 目前华南降雨区已经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气象预报指出，6月22号到25号期间，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都可能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降雨将具有极端的性质。沙特当局23号宣布，今年朝圣期间有1301人死亡，其中 83% 是未经授权的朝圣者。高温被认为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麦加地区日均温度高达46至摄氏49度。死者当中包括660名埃及人，但仅是31人是授权的朝圣者。埃及已经取消15家帮助未授权朝圣者的旅行社执照。另外还有来自印尼、印度等多国的朝圣者死亡。沙特卫生大臣表示，95名朝圣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已经采取措施驱逐未授权的朝圣者，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抵达朝圣地点。今年一共有183万多的穆斯林参加朝圣。专家警告，气候变化可能令到未来朝圣面临更高的风险。今次高死亡人数引发对朝圣安全措施的关注。国际原子能总署今日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停止对俄罗斯占领区安克德镇的攻击。这个镇位于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近日遭受无人机袭击，导致两座重要变电站受损。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在官方声明中表示，虽然这些攻击还未直接影响到核电厂的运作，但对核设施和周边地区使用无人机的行为完全不可以接受，违反了国际共识的核安全原则。他强调，无论幕后黑手是谁，这一类攻击必须立即停止。据报道，俄方官员指责乌克兰发动了这些攻击，造成一座变电站被摧毁，另一座严重受损，导致当地居民一度断电。格罗西透露，安克德镇曾经因为攻击而断电长达16个钟头。虽然是这样，6月19号和21号的两次攻击都未影响到核电厂的关键供电线路。国际原子能总署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确保核设施和周边地区的安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率领100多人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2024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台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此行将和美国重要企业等组织交流，并且传达台湾新政府的施政理念，希望借助加强双边投资交流，深化台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2024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涉及90种产业的国际市场，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台湾代表团大约120多人，是规模最大的组团。据台湾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在今年终于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商品目的地以及台商投资的首选之地。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表示，2023年美国对台投资增加了近134%，但台湾在美国的投资却激增了790%。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礼拜一表示，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并且指出中共无权制裁台湾人民。赖清德这些说话是回应中共国安部等五部委上个礼拜五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中共威胁惩治台独，而且最重处以死刑。虽然中共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他的领土，但中国共产党从未统治过台湾。中共法院对台湾亦都不具有管辖权。中共在发布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意见声明的前后几日，中共军机在台湾周围活动频繁。根据台湾国防部侦获的中共军机动态，自从6月20号 到6月23号的4日内，一共有115架中共军机在台湾附近飞行。台湾军方表示，鉴于来自中国的敌情威胁快速上升，台湾下个月的年度演习汉光40号将尽可能模拟实战。